在亚书前面39章，就可以，旧约的部分就可以，所代表旧约的部分就可以告一个段落哈。那我真的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神的心意不住的让我们能够体会，我实在是感谢神。那从那个大家所写的作业上面哈，我就发现很多人开始心里面有一个愿意祷告的负担在那里，就好像这几个礼拜牧师一直不住的在讲，神要做复兴工作的时候，祷告的火一定要被燃烧起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从你们作业上我就知道很多人被神的灵有启发，而且愿意起来祷告。那也有一些人特别讲到这几个礼拜也特别在为埃及这个国家祷告。那我实在心中很高兴，因为我真的看见神在开启我们的时候，神会把国度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跟神来配合，为国家来祷告。那么如果你心中还没有一个国家放在你心里的话呢，你也可以跟神求神把一个国家放在你的心中。那你求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要怎么来跟神求把一个国家放在里面呢？当然自私一点的想法，我当然很希望你为以色列祷告了哈，因为我自己对以色列很有负担。但是呢，我们看见神真是愿意将万国都赏赐给我们为产业，所以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按照比方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周报哈，那个不是周报，叫什么节目单，那节目单上面都有为 Time40 Window 的国家祷告。那你就可以试试看，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些国家来祷告的时候，神会很深的把一些国家像一个种子一样放在你的心里，让你能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么因为世界上国家很多，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父，但是我们真正实际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把一些国家的特别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来为这些国家祷告。那我三月底的时候，我就会去以色列，去土耳其有一个祷告短宣啊。那我也看到，就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现在正准备要跟我去土耳其。她就说，她就是神就把一个土耳其这个国家常常放在她的心里面，让她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所以我相信神真的会做这样子的工作啊，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26章，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这一个救恩的歌，我们有提到神将救恩定为城墙，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一部分救恩之歌，是在以赛亚书第26章。那我们看见当神的救恩要临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救恩不只是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多次也提到神的救恩可以临到一个城市，临到一个国家。那么因此神在这里勉励他的百姓，你们在犹大地的人，你要来唱歌。上个礼拜我们稍微提到一点，我们讲到我们很多时候在灾难当中，在极难当中，在逼迫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很不容易向神来唱歌，
在夜间的时候。
那么但我记得诗篇上还有一节经文说，我们要在夜间来歌唱，夜间来歌唱啊，在这一个夜间的时候，你知道在黑夜的时候，夜间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很容易当然我们都会睡觉是一个沉睡的时候，也是一个昏睡的时候。但是这个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夜间的时候来想念神，在夜间的时候来向神歌唱昨天我们有一整天的先知异象与异梦的课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张弟兄他特别提到他说你不要只有在早上祷告你晚上睡觉之前也要花15分钟来祷告他说这样子的话，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就不会做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梦，你就会做一些神要给你的梦或者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很多的搅 搅扰，你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想念神，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日夜都来想念神的人。那你说那神啊，那我在床上那我晚上齁那个软弱一点啦，我就在床上祷告好了。那一祷告呢，就阿们还没有说到第二天早上了哈，那第二天早上要起来认罪一下。可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的神啊是很怜悯的神，他看我们的内心。如果你在床上的时候，你可以在床上里面来敬拜来祷告，就算你睡着了没有说阿们啊，神也不会审判你的啦，神也不会审判你，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的神啊。那我记得我自己也多次有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那就在躺在床上就在那里思念神的作为，思念神的时候啊，那心里真是充满了那个赞美。所以在床上闭着眼睛在想念神的作为，在渴慕他，在寻求他的时候，常常你在晚夜间的时候来思念神，在早上的时候神就对你说话，阿们。好，我有好几次我非常灵里很软弱，或者是说心里面有很多沮丧的时候，我真的在晚上睡觉之前在那里跟神祷告，躺在床上在那里呼求哈，好多次我都很想跟神说，神啊，明天早上起来I quit 啊，我要 quit 了。但是很奇妙，当我在床上思念神、想念的时候，灵里面在那呼求神的时候，常常就是到早上的时候，一睁眼，神就一个意念进来了，就把一个他的托付，把他的一个 calling 给我。我还跟神 argue， 我说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今天早上起来 I quit 啊，但是呢，神每一次都没有让我 quit 掉，神都是在早上的时候就把他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来显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夜间我们心里面可以来切切的想慕神。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一个救恩之歌，我们夜间可以向神来歌唱啊，我们来羡慕他。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我们再来念一次，请。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这节经文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里面，不是叫我们受灾祸的心意啊。我们想到耶利米书也讲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阿们。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当我们来向神歌唱的时候，神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好像神给我们一个一个命令，或者神给我们一个差。派啊，他必派定我们是什么？是得平安的，哈利路亚！神要派定我们得平安啊！我真的觉得这些经文太宝贵了。我就常常心里想，虽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好像有一些不平安的事情，但是我就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宣告什么？你是派定我们来得平安的，阿们！神可以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你来为我们成就。就好像今天早上牧师在最后祷告的时候说，复兴，我们复兴不是我们能够把握说啊，我要祷告复兴就可以，但是我们心里面愿意复兴，而且知道这个复兴是神所要成就的事，我们只需要做祷告就好了，哈利路亚。时候在神那里，阿们。所以神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你来为我们成就的，哈利路亚。神愿意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情，我们只需要来到神面前来跟他呼求，来跟他祷告，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他的面前来仰望他，来羡慕他。你知道那个祷告哈，有时候那个祷告是什么样子祷告呢？我觉得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把那个祷告的形容实在是讲得太好了。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哈，耶和华啊，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怎么样呢？倾心吐胆的来祷告，哈利路亚。倾心吐胆，我们有时候讲什么倾心吐 图什么图意的来祷告。可是这里说什么请心图胆啊，你里面的肝你里面的胆、哦、都能够向神来呼求。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请心图胆的来祷告。或许这也就是你自己的经历，你常常在急难当中困难当中，你为一个国家来呼求，你为一个城市来呼求，你在一个好像在那里唱歌在那里呼求的时候，可是你的里面觉得里面极其的沉重，里面觉得极其的苦闷，你的里面觉得极其的艰难、哦、但是神说你要清心吐胆的来向神祷告。哈利路亚，当我们清心吐胆在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到圣经上的这一节的经文说的多么的宝贵。他说你会经历到死人要复活，尸首都要兴起。哇哦，好，这是不是一个奇迹？死人复活，尸首都要兴起。换句话说，当我们清心吐胆在神面前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死而复活的神迹可以在我们当中发生。你可以看见好像不可能成就的事情，可是在祷告里面就要醒过来了，就要活过来了，因为我们的神是能够使死人都能够复活的神。阿们。我们看见我们请心吐胆的祷告是神所乐意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神的救赎的恩典要临到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可是好多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在祷告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的拦阻，我们会有一些的状况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26章20节说到，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等到愤怒过去。换句话说，弟兄姊妹，神在这里也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要进入哪里去祷告呢？进入内室。那请问你是不是进入内室祷告，就是你找一个房间，好，把灯关上，好，关上门，进入内室里面，在黑暗中祷告，因为你觉得那是密室，好。其实我们想到这一个进入内室关上门，在神的面前隐藏，在神的面前有片刻的时间。这个关上的门不是只讲到一个形式上一个外面的门，或讲到一个房间。这个进入内室关上门的祷告是要关上我们思想意念的门。你知道我们的思想意念常常在很容易来搅扰我们啊。那么有一些思想你不想想，哎，它就飞过去了啊。那所以有人说，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过啊，可是你可以让它不要在你的头上怎么样做窝。那所以有很多的思想意念会这样子飞过去的，可是你不要让它停留。因此你要让你的思想意念要关上门，要进入内室。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思想就是一个门户，就是一个门户，所以我们需要关上我们思想意念的门啊。那我自己觉得关上思想意念的门里面啊，还有一个可以很实际的帮助我们，就是祷告的时候啊，不要默祷啦，哈。当然默祷也是一种祷告，但是呢默祷是最好是你主日崇拜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你想祷告你可以在下面默祷，因为你大声祷告就搅扰别人哈。所以默祷呢我自己有时候主日崇拜或者听一个讲员在讲信息的时候，诶，我就会用方言在里面在里面祷告，这种的默祷是可以。可是我觉得你自己要学习祷告的时候，你要关上门哈，让你可以集中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啊？大声祷告，哈！你越大声的祷告，你越让你的思想能够集中，所以你可以大声的祷告，要不然你就大声的唱诗歌，你就大声的祷告，哈。那我有好几次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我祷告的时候就大声的祷告，啊，你知道越大声祷告，心里就越火热，哈。那心里那个灵里面就能够被提升起来，那祷告里面上帝的话语，就一直能够临到。哎呀，我很感谢 声，我觉得大声祷告是非常好的。其实神很愿意我们什么大声的来呼求，对不对？好，倾心吐胆，大声的来向神祷告，那是一个很恩典。不过开车的时候哈，那你就要小心了。我有几次开车的时候大声祷告哈，太兴奋了就开快车，被警察开罚单啊。所以我们在车上祷告时小心一点哈，就可以有一点节制。但是基本上我们要进入内室，关上我们思想意念的门哈。那每一个人思想意念的门都不同，你的你自己知道你的入口在哪里哈。那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意念门能够关得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神虽然在刑罚当中，有在极难当中，他还是给我们这个盼望，我们可以向他歌唱祷告的时候能够看见救恩必要临到，审判会过去的。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能够隐藏骗食，愤怒会过去的。因此在27章里面，神再一次来鼓励他的百姓，来鼓励这些犹大地的人，来鼓励这些在南国的犹大人，就跟他们说到那日神必要来砍伐刑罚鳄鱼哈。哎，你有没有觉得讲到鳄鱼蛮奇怪的哈？圣经上为什么要讲到鳄鱼呢？你圣经上其实好几处的地方都有提到鳄鱼哈。大家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例子，还有什么地方有提到鳄鱼的？哎，约伯记。那提到鳄鱼是什么意思呢？对了，这位姐妹讲对了，骄傲。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伯记好吗？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41章。看约伯记也蛮有意思的啊，他约伯记第41章整章哈都是在讲鳄鱼，整章都在讲鳄鱼。你有没有发现还没有其他的章什么圣经上的章节呀一整章哈都讲一种的动物或者一种的什么植物等等哈，但是这41章却用了整章都来讲到鳄鱼哈。那我们看那个约伯记第41章讲到鳄鱼的时候哈，他就讲到这个鳄鱼呢是很坚硬的哈，这一个鳄鱼呢是很力气是很大的哈。我们先看到12节，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鳄鱼呢好像看起来是骨骼各方面又力大，美好的骨骼哈都不能够缄默的。哇，提到很多的鳄鱼的事情，讲到鳄鱼很坚壮哈，很坚硬哈。那么我想我们那个有时候我们在什么动物园呐、看到的那个鳄鱼，哇，那鳄鱼皮哈、那个很硬的，你都觉得那个皮都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像那个像石头一样的坚硬。那因此呢，圣经上用鳄鱼来形容什么？刚才我们的姊妹已经提到骄傲，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41章第33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这提到鳄鱼哈。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鳄鱼在圣经上跟我们形容到，这个鳄鱼不但是骄傲的，是自高的，是高大的，而且是藐视的，并且讲到鳄鱼的时候是在骄傲的水族上还做什么？做王的。换句话说，当神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那些神给他选民，或者说神给他的这些选民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一个救赎，一个恩典临到他们，就告诉他们那些敌人啊，坚硬像鳄鱼的，自高的，自大的，藐视的，好像要在这个骄傲上作王的，这些神都可以怎么样，神都可以刑罚他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提到亚述的帝国，我们提到亚述，我们提到巴比伦，在他后面有个黑暗的权 势，有那个仇敌撒旦，那个黑暗的权势，都是什么？都是骄傲作王，都是骄傲，好像在他们的宝座上一样。但是神说，连像这样子的，我都要来刑罚他们。因此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群的百姓，这一个上帝的选民，神再一次的说，这一群的百姓是我所爱的，这一群的百姓是我所顾念的，这一群的百姓，我看这一群的百姓是什么？这一群的百姓是我的葡萄园，是我的葡萄园。神说这以色列是他的葡萄园，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是他的葡萄园，是他要浇灌的，这个是他的园子，是他不但是要浇灌，他要来栽植的，是神所要来看顾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神是看守葡萄园的，他要时刻浇灌，他要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来损坏。你有没有看见这一次神再一次说什么？你要向这个园来唱歌，你要向这个葡萄园来唱歌，你要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唱歌，你要向这个神的选民来唱歌。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看见神愿意我们能够向这个百姓来唱歌。今天那个时间不够哈，反正今天早上也想让大家唱唱歌的。那我们真是看见我们可以向这个国家来唱歌，向这个百姓来唱歌，向耶和华的葡萄园来唱歌哈。那么那因此神在这里再一次来鼓励他的百姓，这一个葡萄园是在神心上的，神要来看守，来浇灌。因此神在这里说，将来是第六节，说二十七章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主后主后多少2011年啊，但是我们想想看，以赛亚书是在主前啊700多年的时候，神的预言，神的 prophecy 已经述说了。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一个预言，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已经成就了。这里说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要充满世界。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自从1948年复国以后，我去以色列这么多次，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当他们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是一片荒芜之地，是一片荒凉的地图。那而且在以色列的地图上，很多地方都是沼泽地带，而且不但是有沼泽啊，那些还有因为是沼泽，那些水都是死水啊，很多的沼泽死水，所以有很多很多像霍乱呐、那种在非洲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霍乱疟疾的疾病也很多。所以你说在那一块的地图上要把它更新翻新，重新的建造，重新的浇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这么多年去以色列，我最感动的就是整个的地图被翻转过来，哈利路亚。你看到以色列的地图，以前的沼泽地现在全部都是果园，哈利路亚。而且以色列啊，你在以色列不像我们在美国，你要吃organic 的食物，你要去 Whole Food 买，去什么另外一家忘记叫什么名字Trader Joe 哈，那我讲 Whole Food 好了，你去 Whole Food 买那个 organic 的食物贵不贵啊？贵的不得了，都买不下手哈。那个，可是你去以色列呢？哎，所有的东西都是 organic 啊，他们的果树果园好吃的啊，非常的棒，并且圣经上说以色列的果实要充满天下。你知道在欧洲哈，我们美国这边还没有，好像没有看到这个进口。那么在欧洲的地方，以色列的橘子 Jaffa 哈 ，Jaffa Orange 是最有名的。又甜哈，那个不大，小小的，可是非常的甜啊，那个非常的好吃， 充满了天下。你那个去以色列，我最喜欢去以色列吃那个 buffet 哈，因为他们的 buffet 全部都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哈。那你们喜不喜欢吃柿子啊？很多人喜欢吃柿子啊。以色列柿子季节的时候哈，真的你从树上摘一颗柿子下来，不像我们在这边的柿子哈，你要吃的时候你要摆一摆，对不对？好，如果不摆摆很什么那个硬的就很涩哈。以色列的柿子摘下来吃都不需要摆一摆的哈，一点都不涩的，哈利路亚。那我觉得以色列的果实真的就像圣经上说的，这以色列是他的葡萄园，阿们啊。那么神在这里，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那么神很实际的来祝福这个国家。所以神的祝福，神的这一个救恩里面，救恩不只是灵魂的灵里面的得救，救恩还包括什么？你魂里面也要被神救赎，还有这一个救恩里面，神所关心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个人，他的地图也要关心。哈利路亚，这是我要多次跟大弟兄姊妹分享，就是在神是非常实际的，神不只是关心我们的灵，他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境，我们的地图也是他所要关心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他选民的一个救赎，一个应许啊，他是葡萄园，是时刻浇灌的。神在这里看见神要来祝福他们的地土，要发芽，要扎根。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二节，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呐，到那日，我们再一次看见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我们看见这是神给他选民的一个应许，到那日。那我们好多次都提到到那日哈，那我们看见到这个那日，到现在我们来看，神真的是从1948年复国，这个神就在那里做一件工作，就把他自己的选民一一的收集，好像打落的掉下来的果子，好像要烂掉的果子，好像那个余剩的果子哈，一个一个的就把他们拾取，要把他们带回到这一个地方来。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那么当圣经上提到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的时候，我们就想其实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地图里面的一个疆界哈。那么这个地图里面的疆界，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是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说，将来我要给你的那个应许之地，那一块地是从什么？是从大河到埃及小河的。所以今天神在这里跟他们说，到那日我要成就的工作，仍然是那一个在创世纪里面从起初的时候，在亚伯拉罕你们祖宗的时候，我就给你们的应许，我就给你们的那块地图。阿们，哈利路亚。从大河直到埃及的小河，一个一个的要把他们收取，然后并且这里说到那日，被赶散的都要来，到已经到世界各地的，已经被赶散的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把他们拾取，都要把他们收集，带回什么地方呢？带回耶路撒冷，在神的圣山上来敬拜耶和华，把他们从各国都要带回来。那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哈，911，我们都知道911吧哈，911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啊？已经十年了啊，已经十年了，九一一的事情已经十年了。你知道九一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震惊，对不对啊？一直到如今这件事情好像还是发生不久的感觉而已。那我就想到刚好在911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如果有一些曾经上过以赛亚书的弟兄姐妹哈，跟我一起上过以赛亚书的弟兄姐妹，好像有几位哈，富华是不是？ 好，以前英敏有没有上过？对啊，我记得我们在911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刚好那个时候正在教以赛亚书，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记得哈、啊。我那时候正在教以赛亚书，我还记得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在那里预备的时候，忽然圣灵就显明给我哈、啊，圣灵就让我去找一本书，那本书呢就是 Let My People Go 哈、啊，一本英文的 Let My People Go。那我就去书架上一直找这本书，怎么找都找不到，我找了三次都找不到。但是呢，神的灵就一直提醒我，你要去找这一本书 Let My People Go。哎，我找了三遍都找不到，我就很急。后来我居然发现 Let My People Go 这本书呢，有中文的翻译，而且我有这本中文的翻译我都忘记了哈，所以我就赶快从书架上拿到这本书 Let My People Go， 是让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哈。那么他翻译这本书，我就把这本书打开来一看，我就吓一跳哈，因为这本书呢是 Tom Hayes，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这位神的仆人，他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万国祷告的事工。那么 Tom Hayes 呢，他就在这本书上里面讲说，他在1987年的时候，你记住1987年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里面呢，他就看见神就跟他说，他就那个意象里面就看到他自己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快速想要去跟人说哈，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然后在他的前面就看见有火焚烧，有大楼倒下来。1987年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一个异象。那那个时候，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在1987年，他就看见911要发生的事情。啊，九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在那个意象里面看到状况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怎么办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神就说：“这件事情我暂时还不会临到，这个等到时候到了，这件事情会临到。为什么？有一个原因，因为在美国的犹太人，特别在纽约的犹太人，都不愿意归回耶路撒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所以神就在那本书上，就在那个意象里面，就跟这个 Tom Hayes， 他就说，那个神说这件事情还不会现在发生，因为在神还是宽容的神，他盼望在美国的犹太人能够归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全世界哈，最有钱的犹太人在哪里啊？是不是最有钱的犹太人在哪里？在纽约。好，那你最有钱的犹太人在纽约，他们会不会想回以色列啊？哦，他们当然不想回去，因为在什么，在太舒服了，干嘛要回到那块地土上嘛？但是我觉得真的弟兄姊妹，自从九一事情发生以后，我更觉得我们要跟神的心意要来配合，要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求神让世界上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像圣经上说的，都要怎么样归回耶路撒冷，要归回他的圣山，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阿们。好，那我们可以为这样的事情也来做祷告。那我再讲一个小小的一点点小小的见证哈，就是在911之后。911之后，我本来几乎每一年哈，都会带一个队伍去以色列。911之后要去以色列旅游的人，就非常的少哈。那可是911之后，我就带了一个以色列的，去以色列的团队，十个人，我们就去以色列。那我们去到以色列，其实我前几天还跟一个姐妹，我们两个在分享哈，我就说，哎呀，我们那一年去以色列实在是太棒了。那我们虽然人很少，可是我们去以色列却得到最大的礼遇。为什么呢？因为九一之后，人家都不敢去以色列哈。那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哦，那些犹太人呐，以色列人就非常的，对我们就非常的 感激哈、哦，说你们在这么危险的时候啊，全世界都说不要去以色列的时候，你们还愿意来探望我们，哎呀，他们就非常感动。那其实，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那个国家里面，很多的旅馆、很多的旅游业哈、哦，什么都关门了。我们到哪里都是十个人就坐一部可以坐五十个人的那个大的游览车哈、哦。那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都是上宾的接待，因为本来以很多旅游季节的时候都是吃 buffet， 可是呢，我们只有十个人，所以做不出 buffet 来了，反而是每一个人都 serve 我们哈、哦，所以整个旅馆里面差不多就只有每天吃饭就我们十个人。那但是我记得在那一年我们去以色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特别去看望在撒玛利亚哈、那块地图那撒玛利亚那边，那911的在美国这边有情况，在那个以色列有很大的情况，就是在他们那边自杀的自杀爆炸的事件特别的多，所以在以色列特别我们所支持的以色列之友那个机构，他们就是在以色列Jaffa Gate 的附近哈、啊，他们有一个大的公车站，那么他们那个机构就在那个公车站的总站，经常都听见看见哈、啊，也在那个危险当中，就很多的炸弹都在那边爆发。那我们就去到撒玛利亚那一个地方，也是很多的自杀爆炸。炸弹爆炸的地方，那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去看望那些人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看到有三个犹太人哈、哦、坐在那里。那么这三个人呢，有一个是坐轮椅的哈、哦，他的头一个男的犹太人，他的头不能动，全部身上都是支架哈、哦，他坐在轮椅上。那么另外还有两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他们家人当中有人在炸弹的时候被炸的啊，有两个人是他们的儿女被炸，那个坐在轮椅上是他的太太跟他的两个女儿，全部在炸弹里面被炸死哈、啊。那三个人第一次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走出他们的房间，来到一个广场的地方，三个人坐在那边讲话哈、啊。那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以色列人吗？是这边就是当地。”出生长大的嘛，这三个人说都不是，一个是从美国 Cleveland 搬回以色列的，有一个是从英国搬回去，还有一个我忘记从哪里搬回去的，就说这三个家庭他们都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从各处回归的犹太人，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回归犹太，在有回归的犹太人却在这块地图上面遭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啊、哦！那么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想回你自己的，就会想回英国或者回原来的国家吗？”他说 ：“No， 我们仍然要在这块地图上面，因为这是神应许所给我们的土地。”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那我就想到他们是这些愿意回去的人，他们真的是心里面对上帝的计划，或者有一些人他不一定知道上帝的计划，可是他对这块地图，他知道这块地图是神所给我们的地图。那我很感动。那我们在那里看他们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问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啊？”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是从美国，去想要爱犹太人的中国人。”手这三个人听了以后，就是一面流眼泪，一面他们的脸上就有好像有那个光哈就透出来，他们就跟我们说，他说我们在以色列都没有人来看我们，神竟然差派你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我们，所以他们就流着眼泪。然后下一句话我觉得更感动，他说我们从你们的身上能够看见神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心里面真是被触动，我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想到说，神啊，若是我们去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在那样子一个危机的时候能够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给他们带来安慰，那是你自己的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我真的想到说，我们真的是要为犹太人来祷告，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神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最近这几天或者说这一个礼拜这一阵子，我们教会因为要马上要出新的 CD 哈，所以我都在车子上听那个新那个 CD 里面的一些的诗歌。那有一首就是我们红梅姐妹所写的一首诗歌，叫做《不离不弃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我觉得这首诗歌每一次唱，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想到，真的没有一个忧患是耶稣不能担当的，没有一个痛苦是他不能够承担的，因为神那个不离不弃的爱。那么这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在犹太人的身上，在神的选民的身上，也在你我的身上，阿们。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就在这里一直来安慰他的百姓。到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但是还有一些的应许还没有应验，比方整个国家整个的地图要被恢复，可是现在的犹太人，现在的以色列遭遇到世界各国特别是这些的邻邦的国家所给他们的压力跟逼迫，甚至我连美国都在其中，一直都希望他们把地图能够让出来。可是这块地图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怎能让呢？不能，不要说让了，这是神给他们的产业，神划分给他们的，从埃及的大从大河到埃及小河，这一块地图是神给他们的计划，怎么能够划，怎么能够换掉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神的百姓来祷告。那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看见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圣山上，各国都要聚集来到这里来呼求。那以后再跟你们再讲其他的见证哈。那么在以赛亚书28章开始，就一直到33章，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不只是对犹大南国来发出预言，告诉他们的状况。那我们也看到神从28章开始就开始对北国来发出预言。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28章开始是对北国来发出预言呢？我们看一下28章第1节。28章第1节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那我想我几次我也跟弟兄姊妹提到哈，圣经上面讲到南国一定是用犹大支派做代表，南国犹大，或者说不但是用犹大支派做代表，特别讲到南国的时候就讲到犹大国啊。讲到北国的时候呢，都是用以法莲的支派做代表，在整个的以法莲的在整个的北国里面，以法莲是一个大的支派，也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支派。那么约瑟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先祖嘛哈，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其实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次子以法莲要大过马拿西哈。所以这是在神的计划，神的意念里面。但是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那以法莲支派也很强壮啊，他们也很骄傲啊，他们也觉得他们是约瑟的后代。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上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都看见所罗门之后就看见这个国家分为两半。好，所罗门的儿子的手中就看见南国犹大跟北国北国以色列，那就是以法莲支派为首。那么因此我们一看到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你就知道这是对北国来发出的预言，对北国所说的话语。那么在这里讲到以法莲的时候，在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就指责，今天不只是指责犹大，因为其实以法莲要比犹大国还要先灭亡哈，所以神在这里指责这些以色列以法莲的祸灾，讲到以法莲的酒徒跟献曼人。那么再一次我们看见，其实不管是列国也好，是犹太人也好，是以法莲是这个北国以色列也好，神都提出一件很普天下大概都一样的，就是心中高傲，心里的骄傲 仇敌的那个权势，那个心中的高傲。这个高傲说什么呢？以法莲的高傲里面，不但是心里骄傲，他们有自夸的冠冕，他们觉得他们有冠冕的，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很尊贵的，或者是很荣耀的，或者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很棒的，所以他们有冠冕，有那个在人里面的冠冕。但是神在这里说，因为以法莲的骄傲，他的自高，他没有尊神为他的神，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以神为他尊贵的冠冕。所以第三节圣经上说，神说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江残之花也要被吞吃。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用人的冠冕为你的冠冕，你要有什么？上帝的冠冕。那我就想到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有一天在宝座面前敬拜的时候，那24位长老都要把他们自己的冠冕怎么样摘下来，俯伏在那个羔羊的面前。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为自己去建造，自己去雕刻那个冠冕。其实我们所有的荣耀，我们的冠冕都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应该都是灰尘。阿们。好，我们要神的冠冕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把那个骄傲的冠冕要拿下来。那么因此神在这里说，神要做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那些余圣的名，好像那些极其的软弱，那些非常不足的，神愿意做他们的冠冕，神愿意做救助的工作。所以神在这里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以法莲北国的，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心中骄傲。神在这里警告他们，神在这里把他的警告的话语对他们来述说，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话。那么这些人不但是骄傲，他们自高他们有以为自己看重的那些冠冕，并且他们还是讥诮先知的。第九节说，他们藐视那些先知，讥诮那些先知，这些都是被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讥诮先知，先知要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们，他们不想听，他们堵着耳朵，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并且神形容这些人是与死亡来立约的那么与阴间来结盟的。所以神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们看一下15节他说，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你看看这些神的选民，可是他们竟然与死亡来立约，与阴间来结盟。那么因此神的话语就是命上加命，利上加利，律上加律那个神的话语要使他们圣经上讲到好像是他们要跌碎。那么但是神的话语呢，我们一起看一下16节神在这里说，但是我们愿意以神话语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尊重神话语的时候，16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哈利路亚。神今天要放一块石头，是一个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一个稳固的石头。神说信靠的人的人怎么样呢？就不着急。这是上帝给我们话语，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个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在我们寻求神面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会经过什么？都经过试验，我们经过试探，我们也经过试炼，我们都会有一些试验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每一个人，今天你我，我们在神的眼中也被神看为是一个活石，对不对？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信仰立在这个磐石上，我们也会经过 test。 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被试验过，又能够靠着主站立的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的时候，英文字 test 就要变成 testimony， 哈利路亚。所以你被试验过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见证，阿们。所以你被试验又站立得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有这一个这一个稳固的磐石，我们站在上面的时候，虽然我们被 test， 我们都能够成为见证，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啊，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从 test 变为 testimony， 哈利路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当以赛亚在这里告诉神的告诉这些百姓啊，我们真是要经过试验，可是却要站立的稳。我们感谢神。那么因此神在这里再一次跟他们提到一件事情啊，神在这里说，他必要兴起做成他的功啊，要成就他的事。所以神所做的功还有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就是奇异的事。你有没有看见在第几节？21节，耶和华必兴起。换句话说，我们在很多的试验当中，是神要为我们来兴起。我们投靠他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他征战，是靠着他被兴起。兴起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讲到两件事情，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毗拉新山，像在基遍谷，要做成他的功，要成就非常的事情，要成就奇异的事。请问大家，毗拉新山有什么事情发生过呢？毗拉新山在那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好吗？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很快的提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是讲到大卫被高抹要做以色列国的王。我顺便讲一下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大卫后来是这个以色列国的国王，我们都知道那么但是你要知道，大卫被高抹，他一共被高抹过三次第一次大卫被高抹在哪里被高抹要做王呢？是在他自己的父家里面。所以撒母耳带了一罐油到他的家里面去，跟他的父亲说，我在你的儿子中间选了一个人将来要做王的所以要把那个油倒在他头上。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是他第一次被高抹，是他自己的父家。第二次大卫被高抹是在哪里呢？也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里面。好，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里面提到大卫被高，那么那一次讲到大卫被高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可以去看你知道，我们就知道这一次大卫被高抹的时候呢，是只有在犹大家被高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讲，就是现在的南国只有在犹大家被高抹。所以你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唯独第十节讲到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所以大卫在犹大家被高抹做王。好，那我们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是大卫第三次被高。这次被高是什么？是北国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以法莲还有其他十个支派跑到大卫的面前跟他说请你也做我们的王，记不记得请你也做我们的王。那是他第三次被高抹。那么也就是在这一次，当这些大卫开始在那个被北国所接纳要做他们王的时候呢那么大卫就去攻取了那两个地点，都是希伯伦他在南国被高抹，在北国被高抹，都在希伯伦这块地图上面。但是呢，当他大卫做北国那就等于是南北统一了南北统一，大卫要做王的时候，这个国家整个叫做以色列国。那么统一要做王的时候呢，大卫就去攻取了哪一个城市呢？就去攻取了撒玛利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那么耶路撒冷以前叫耶布斯那么大卫就去攻取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一个城，然后成为耶路撒冷就成为锡安的宝藏成为又叫做大卫城。你知道圣经上说，当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听见了大卫被北国以色列 高抹哈、啊、成为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了，就要来怎么样攻击大卫，就要来寻索大卫。那么可是圣经上讲到，刚才我们因此我们刚才说到以赛亚二十八章开始，他是一直讲到以法莲，讲到北国以色列。那么因此神透过以赛亚就在这里要提醒他们，其实神曾经在庇拉新山行过非常的工作，做成他的功，就是当大卫在那个时候被非利士人来藐视，被他们来寻索，感觉你这个做王哈来藐视他，想要来攻击他的时候，大卫就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他做了一个什么宣告呢？大卫就是在巴利庇新庇拉新山的这个地方来击败了非利士人，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这一个宣告说，耶和华在我面前要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做了宣告，神要冲去他的敌人，要把这些非利士人要击退，所以神行了，成就了一个，做成了他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击变谷啊，击变谷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大家晓不晓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在那里与敌人征战的时候啊，日月都停止一日之久，大家记不记得啊？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所以神能够使日月都能够停留一日之久，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征战能够得胜，是不是成就了非常的工作？所以神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提醒这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看见神所做奇妙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二十九章哈，当神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讲到亚利以勒。其实亚利以勒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哈，就是特别提到亚利以勒，就是以前的就是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亚利以勒，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祭坛的炉哈，祭坛上烧的那个炉，祭坛的炉就是代表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亚利以勒，大卫安营的城。我们刚刚提到耶路撒冷是大卫把它攻取，成为锡安的宝藏，成为大卫的城，是大卫的一个安营的城哈。这么多年了，神在这里说，你们这么多年了，可是你们却没有来归向神。那么神在这里责备这些的百姓的话语，在圣经上说责备他们是一个为善之名。为什么责备他们是为善之名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啊，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因此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责备这些百姓，这些百姓是为善之民，他们不只是有祸灾有骄傲，神在这里说他们还是什么，心远离神的一群百姓，是只有在嘴唇里面去亲近主，只有在外表里面好像是亲近主，但是神说这一群的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嘴唇亲近主，心里却远离嘴巴亲近主啊，我们赞美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唱完歌以后也不知道歌词在讲什么了我们的祷告好像很都是属灵的话语，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却没有真正来亲近主。所以神在这里也透过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的以色列人，也要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嘴唇尊敬神，心里却远离神的人。那么因此神在这里说，我要行奇妙的事，是奇妙又奇妙，是人的智慧都不能够猜透的，聪明人的聪明也不能够看透的事情，我要在他们中间来行。那么神也在这里就安慰他的百姓，其实神所要行神的智慧跟聪明是人以为自己有智慧的人 都看不见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看见神的智慧跟聪明呢？是谦卑的人，阿们。好，所以以赛亚书29:19说，谦卑的人必因耶和华来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来快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要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要以色列的圣者为我们的快乐。好，我们要心里来尊敬，来真正的来亲近这位以色列的圣者。那么神啊，在这里再又来责备这一些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在那个神的选民里面，再来责备他们。我们前几次也讲过，就是责备他们什么是悖逆的儿女。怎么样悖逆呢？他们去投靠法老，去投靠埃及。神在这里说，祸灾啊，我的心不要与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是悖逆我的儿女。所以在以赛亚书31章，神就在那里特别再一次来指责他们。指责他们什么呢？他们是向埃及去求帮助。所以神在这里对他们说啊，你们不要因为埃及那个马匹多车辆多，就去仗靠埃及的力量，却不来求问以色列的圣者。你要知道这几章里面以色列的圣者出过很多次，神要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位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而且是他们的什么？是他们的圣者，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们不要再像以前那个投靠那个埃及，有众多的偶像，有很多的偶像在他们面前，只有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圣者。那么所以在31章里面，神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好，埃及人是什么？是人，不是神。你不需要去投靠他们，因为你投靠他必要灭亡。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啊，神在这里透过以赛亚就在这里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去投靠这个。难道你不记得了吗？过去的埃及人啊，我不是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从那个埃及受欺压的里面带出来。当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对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说，我是把你们好像那个老鹰一样，好，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带出来，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要归我成为圣洁的国民，对不对？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提到。那么因此我们看以赛亚书31章的第四节哈，4节后半段，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必降临在西安山冈上征战，神是为他们征战的神。雀鸟怎样振翅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哈利路亚，神要越门保守，神要保护拯救，越门保守。这就让我们想到当时神说，你们是属我的百姓，我要把你们救赎出来，好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背来归我。所以神带他们要越门保守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的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记得是什么？把门楣上面涂了什么？涂了血。好，所以有灭命的天使看到这个血的时候，就越门而过，越门保守。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再一次告诉他们，我是越门来保守你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最近中国人在过年，你真的要为你家里面信主的人祷告，求羔羊的宝血遮盖你们，让那个神的恩典临到，可是那些不属神的都能够越门过去。阿们。好，越门的保守。那么我们也看见神再一次对他的百姓，我们看一些33章第20节，神说，我站在西安山上山冈上为你们征战。33章第20节说，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缺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 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哈利路亚，神在这里给他的百姓的应许，他愿门保守，并且他要保护耶路撒冷，要保护耶路撒冷，这个缺子是一不能拔出的，绳索是不能折断的，这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再一次来提醒他们，哈利路亚。但是神愿意他的百姓要除去偶像，要把他们过去对埃及的依靠要把它拆毁，哈利路亚。所以因此神在这里就跟我们说到，神来再一次来鼓励他自己的百姓，神的应许要向他们发出，神要做拯救的工作，但是神在这里就再次提醒他的百姓要来归向他，神就一直不住的把他的应许，把他的呼召放在他的百姓面前。因此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等候耶和华的是有福的。我再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神实在是太怜悯了哈。神在30章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必不至于羞愧。你有没有做过这个祷告？有，我们是不是常常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这一次再一次读这段经文，我觉得宝贵的是什么？是神在等候我们，要施恩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我在那里等候神，可是神在这里先说什么？神必然等候，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哈利路亚，神等候我们要施恩呢，不只是我们等候神，是神先在那里等候要把恩典给我们，可是我们却不来哈。所以因此是我们真的是要起来，神是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可是我不来到他面前，我就拿不到这个恩典了。我就想到昨天我们在先知课程那个预言早上先知预言课程里面，那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做操练祷告了。那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写下来哈，写下来说写下来几句话哈。那刚开始说要写说什么，主啊神啊我爱你哈。后来第二个呢就说神啊，然后下面呢就你自己看神给你什么感动你就写下来。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突然就想到说，神真的是等候要把怜悯恩典天父要把他的慈爱要把他丰富的恩典给我们，可是神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很着急啊，因为说你为什么不来呢？我已经预备好了恩典要给你，我已经预备好了丰富要给你，但是你为什么不来呢？快点来吧。我就开始就在那里写。那么他最后他说写完以后叫我们把这一张给你右边的人哈，那这一张就是给他的话，我就给我旁边的一个弟兄。但是在那个整个过程里面，那我那个弟兄，那我们还要在小组里面每个人要把别人给你的话要把它念出来，所以我那个弟兄就在念这句话的时候，我另外旁边一个姐妹说她说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就讲到说神真的是在那里等候要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都不来。好，那因此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好像神的呼召我们要等候施恩给我们，要我们来到他面前。那我们也看到在这几节经文都是非常宝贵的哈，神等候要施恩给我们，要赐福给我们哈。还有第19节后半段说，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怎么样应允你，哈利路亚。你不向他呼求，你就经历不到他要应允你的祷告，可是你呼求的时候，你要经历到他必应允你。甚至于以赛亚书后面有提到说，你甚至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他就已经等着要回答你了，好，就已经要来应允你的祷告。好，20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帮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哈利路亚，神 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不向我们隐藏的教师，他要向我们指出来这条路在哪里，让我们可以不偏左不偏右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哈利路亚。我们也看见神在这里也跟我们提到啊，他说23节，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哈利路亚。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啊，都能够肥美丰盛。好，接下去我们看26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换句话说，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他等候要让我们来领取这个祝福，是他要把丰富给我们，他还要医治我们，要缠裹我们的伤。好，那我们也看到接下去第30章的27节一直到30节地方，我就很快提到这里，讲到神要用火来吞灭仇敌。哈利路亚。神可以用火来烧去仇敌的作为，用神的圣火，用他的烈火，让仇敌的作为被烧去，让仇敌没有办法来靠近，因为有神的保护的火墙在我们的前面。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刚刚也提到神应许他的百姓要回归，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见还有一个很宝贵的，神应许有一个公义的王要来。所以34章里面讲到，列国啊，你要近前来听，众民啊，你要侧耳而听，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一切其中所出的都应当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有一个公义的王要来，有一个公义的王要来。32章第一节说，看啊，必有一个王要凭公义来行政，并有首领借公平来掌权。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就是给我们这一个应许，对犹太人、以色列人、属神的百姓，其实对列国都给我们一个，都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只要我们近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王的作为。这个王不但是荣耀，这个王跟世界上的王不一样的，这个王是有公义跟公平的。哈利路亚。这个公义跟公平的王就是我们的神，而且这个公义跟公平的王要来的时候，神的灵要大大的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旷野可以看为肥田，肥田可以看为什么？树林。哈利路亚。神的灵要做浇灌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羡慕王的尊荣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好想看见一下王哦？那么当今天我们可能没什么王啊，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国家的总统。但是神跟我们说，他是那位公义的王，是那位荣耀的君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想看一下这个荣耀君王的尊荣。好，那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羡慕，我羡慕这个荣耀的君王要来向我们显现。神应许他的百姓，这位公义的王要来，这位公义的王要来的时候，让我们那个在王的里面，我们要得蒙恩惠，我们要得着这一个恩典。当这个公义的王要来的时候，这个王也是一位可以为我们征战的王。阿们。讲到王，就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征战嘛，好，对不对？我们讲到王就一定会有征战，我们讲到王的时候就看见权柄跟能力。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公义的王要来，他要看带着他的权柄与能力，他要来为我们征战。我们有时自己觉得自己打仗很辛苦啊，可是如果我们来投靠这位荣耀的君王，是这位荣耀的君王要为我们来征战。阿们。好，我们要欢迎这位荣耀的君王坐在我们宝座上，他要来为我们来征战。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君王要来的，这位荣耀的君王，好，他 要他不但要来，他要征战，他为他的选民也要来报仇啊，也要来报仇。所以我们看一下34章第8节说，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哈利路亚，神就是这样子一位要保护他的百姓，要保护他的选民，他有报应之日也有报应之年。那我有时想想，哎呀，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让神为你伸冤比较好一点，阿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报应的，我们的神是愿意为我们伸冤的。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列国都要来听，因为这位荣耀的王，这位公义的王要会向列国来发烈怒，但是他要保守他自己的选民。我们看一下35章。那么这位这一个荣耀的君王，公义的王，为他的选民来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35章，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他讲到旷野跟干旱之地都要来欢喜，加密跟沙伦的华美他要赐给人。那讲到加密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以色列的机构，叫做加密山敬拜中心。那么他们的负责人三位都来过我们的教会。那我还记得在加密山敬拜中心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说，他们这个加密山敬拜中心的成立，那么就是在加密山上。他们就用以赛亚书35章说，他们要在这个加密山上要看见神的荣美，要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且他们在那里宣告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就要从北方，从加密山那边而来。那么因此这一个教会里面，他们的教堂敬拜，那个教堂的整个设计是一个有点半圆形的设计。那那个教会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就那个教会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symbol的，都是有标记的，来表明神对他们所说的话。那在他们敬拜的时候，在讲台上面的那个屋顶啊，讲台上的屋顶全部是那个什么是玻璃的所以你可以看出去的。那么他们就说，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愿意神的天门向他们打开，神的天窗可以打开，让他们在敬拜中间那个荣耀的王可以进来。哎呦，在那个教会敬拜美得不得了你不能不去。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说第三节，你愿意看见神的荣耀跟神华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35章第3节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来稳固。弟兄姊妹，当我们想要看见神的荣耀跟华美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自己的手是软弱的，自己的膝盖是软弱的。你知道这个软弱的手跟软弱的膝盖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祷告，代表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软弱，我们的膝盖也软弱。你知道我们手常常举不起来跟神祷告。诗篇里面说，我们的手要怎么样？膀臂有能力可以征战，我们的指头都可以打仗的，都可以征战，但是我们的手好像常常举不起来。因此我们要在神的荣耀跟华美当中，让我们的手可以被提起来，被提起来。因为神其实是真的，我们只要愿意的时候，神是不看我们的软弱，他把我们从软弱中间提起来。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能够举起来，为你的手祷告，让你的手能够坚壮，能够举得起来。阿们，哈利路亚。好几次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做医治祷告，特别为手祷告。你知道我们年纪大，像我现在都55岁了那常常就有50肩你有没有50肩50岁以上的人，那手都举不起来50肩。有的时候我们打电脑打太多了，手也疼痛，所以常常手都举不起来。但是我真的在祷告里面，我就发现每一次祷告，我说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吧，然后手当做一直祷告，就把手伸出来可是你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让我们这次伸出来的手要成为一个赞美的手，可以举起来，阿们。让我们伸出来这双手要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手，阿们。让我们的指头可以征战，我们的膀臂有能力，哈利路亚。好几次我真是经历到，每一次为人 我们的手要愿意举起来来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软弱真的是要变为刚强。哈利路亚，你手上的难处就要被主来医治。阿们，哈利路亚。这里说无力的膝要稳固起来。多少时候你知道我们祷告哈，就很难跪下来祷告。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多久没有跪下来祷告了哈？我们这个脚跪不下，哎呀膝盖痛啊哈。那么跪下来祷告，哎呀脚发麻哈。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又膝盖痛又脚发麻。但是今天神愿为我们膝盖软弱的膝盖怎么样，能够坚固起来，可以稳固起来，让我们可以跪下来祷告，让我们可以用膝盖来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说啊，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什么？屈膝来祷告，天下的各家都要从他来得名。所以我们跪下来祷告是有能力的，阿们。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有跪下来祷告。那么因此在这里神的应许要跟我们说，瞎子的眼要睁开，聋子的耳要开通，瘸子要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在这一个礼拜来经历这样神的恩典。我记得有一次在敬拜当中，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啊，就这个经文的诗歌，在唱的时候好奇妙，在唱的时候哎，又有瞎子，又耳朵，又什么，这一些的疾病哈。但是这就在唱诗歌的时候呢，哎，圣灵忽然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聋子要听见。我说主啊，到底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关系，还是你真的要做这件事哈？因为聋子，神就跟我说聋子要听见。那我在那里就很犹豫。那么，但是呢，我就奇怪呀，看瞎子也当时没有很深的感动，哑巴也没有很深的感动，就是聋子有感动。好，那我就跟神说，如果真的是聋子要听见，你要把一个耳聋的人带到面前来或者身边来。那个礼拜过去，第二个礼拜就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哈，我来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师母啊，你可不可以为我儿子祷告？我说你什么事情要为你儿子祷告呢？她说我的儿子的耳朵哈，有一只耳朵，医生说需要再做一次手术，如果不做手术他耳朵就听不见了。哦，我一听我说感谢主，这就是神要开始工作了。所以我就跟那位姊妹，因为那天不是医治主日哈，所以我就跟这位姊妹说 be ready， 我们等一下要来宣告耳聋的要听见。就那一天散会快要散会结束的时候，我就递一张条子给牧师，我说今天耳聋要听见，你要宣告出来。那我后来宣告的时候，这位姊妹就从儿童主日学把他儿子就抓过来，那就把他带来，我们就为他的儿子祷告。就那一天他的耳朵真的听见，哈利路亚，而且可以不用动手术。那天晚上这个小孩子非常高兴的跟他的妈妈，因为他耳朵听不见哈，听不清楚，只有50%的听力，所以每一次看电视都坐在很前面，妈妈就要在后面拼命说哈，坐远一点，坐远一点哈。那但是那一天呢，他的哥哥跟他的爸爸看电视的时候坐在很前面，他坐在很后面，他很高兴，他说我耳朵听见了，我的耳朵比哥哥的还好，比爸爸的还好。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要说这个，那你们不要说，哎，那我今天每个人都耳聋的听见，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用这一段经文来祷告，看看神对你有什么话语，有什么说话。或许今天，也许有些人神就叫你你的膝盖可以强壮起来，也许有一些人让神让你的眼睛可以明亮起来，也许有一些人神让你那个讲话的时候有那种有那个叫做什么口疾的就可以被医治哈。所以我们可以跟神祷告，看神有什么作为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来呼求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神迹奇事可以在我们当中发生。阿们，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欢迎你的灵浇灌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一位有应许的神，你对你的选民有这么多的爱，主啊，你那不离不弃的爱就在你选民的当中，主啊，虽然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多你的责备，你的审判，你的警告要来，但是每一个，主，你都愿意你的选民，你的子民可以归回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等候施恩的神。 神，你是等候要把平安给你的百姓，你是等候、要来拯救我们，要越门来拯救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哦，主，我们也是你在救恩里面有份的人。主，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主也成为哦，主啊，你被拣选的子民。主啊，因此就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的人。主，就让我们来靠近你。主，让我们来靠近你。主，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接受你所要给我们的恩典。主，我特别求你今天早上你医治的灵要在我们的当中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来医治我们身体里面的疾病。主，真的让我们要经历到哑巴可以开口说话，耳聋的可以听见，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主，欢迎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经历那公义的王，哦，主啊，那荣耀的君王要向我们显现。主，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给我们勇气，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家里的当中，让我们起来做一个代求者。主，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所祷告的主，我们就要看见神迹奇事哦，非常的事情都能够发生，因为你是信实又伟大的至圣者。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